大家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黄蓉。今日我哋嚟讲一件事，一件令川普罕见咁公开承认我俾人呃嘅事。俾边个呃？咪就系习近平咯。点呃法？先系口头承诺，再暗中偷运。就喺川普嘅亲笔信墨迹美干嘅同时，美军喺公海接获咗一艘载满伊朗飞弹原材料嘅中共船只，不过咁只系冰山一角。北京喺伊朗暗中搭建嘅唔只系一条秘密嘅补给线，而系一套完整嘅影子内阁，政治渗透、武器输送、军粮供给，甚至用北韩印制嘅假美钞，直接俾革命卫队当系军人嘅薪金。伊朗政权打咗咁耐，靠嘅根本唔系自己。呢一仗美国打嘅系伊朗，而习近平打嘅呢就系美国。习近平嘅算盘，我哋亦都要讲清楚。佢喺伊朗呢一场战争行咗两步棋，最好嘅结果就系令美国陷入第二个阿富汗，中共就可以腾出手嚟打台湾。而退而求其次嘅，亦都要保住伊朗呢一个中东桥头堡，布局深谋远虑，远远超过外界想象。更加令人不寒而栗嘅系另一条线索，早喺八年前，中共国安委就秘密组建咗一支专门研究川普嘅心理团队。川普2.0上台之后，呢一个团队就开足火力。而在今次美伊的谈判桌，伊朗代表的每一个策略都是出自北京。川普以为是跟德克兰谈，其实是跟习近平过招。不过就是这样的一个在全球布局操控中东的所谓强人，为什么2026年以来几乎不敢轻易离开北京？外出的考察次数也都插水式下滑。这个在外面对美国挑衅的习近平，内里到底有几虚？20大之后，他亲手大清洗自己一手栽培的军队将领班子，清洗的结果是这支号称世界最庞大的军队变成了一个老麻痹的巨人，而习近平本人亦都已经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只能够死守北京，寸步难离。对外棋局宏大，对内就是惊弓之鸟。这两个面孔之间的距离，就是今日这一集节目要带你看清楚的事。川普讲了一句令国际社会窒息的说话，我被习近平呃了，那不是负气说话，而是定性。事件的脉络很清楚，川普亲自致信给习近平，要求北京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援助。习近平的回应是某种默契的姿态，至少川普当时是这么理解的。然后就在信件墨迹未干的时候，美军在公海接获了一艘中共船只，船上装载的正是伊朗制造飞弹的关键原材料。骗局就是这样，在现场捉到正。女澳著名法学家阮红兵就睇得更透彻，佢话呢一场伊朗战争表面系美伊冲突，骨子里系一场国际政治体系嘅结构性对抗，一边系以中共暴政为核心，串连俄罗斯、北韩、伊朗同埋巴基斯坦嘅当代邪恶轴心，而另一边系美国同佢中东嘅盟国组成嘅统一战线。咁你就睇清楚啦，美国嘅对手从来唔只系伊朗，伊朗只不过系呢一个棋盘上高嘅一隻棋，背后捉棋嘅嗰隻手始终系北京。川普而家明白啦，不过呢一个学费恐怕唔平。而川普真正唔知道嘅，喺袁弘兵向看中国嘅独家爆料，引述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嘅通报，讲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内幕。北京对伊朗的支持从来不是静静买些武器那么简单，那是一套长达至少10年深入骨髓的全天候战略渗透。 包括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全部齐全。中共暴政一直是在国际表现出两副面孔，在公开场合北京扮演的是和平天使，而在私底下习近平早就和伊朗穿了一条裤。更惊人的是这一笔账，美国和以色列联军在战争初期雷霆出手，四十几名伊朗神权政治高层，包括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一举歼灭。按照常理，这个政权应该散，即使还有民间的力量也都不会坚持太耐。不过你看到些什么？袁洪兵说，他的政治逻辑、军事逻辑、社会管控逻辑照样运作。那到底是什么在这里撑着呢？就收在北京的密室里面。据体制内人士披露，中共早已经为伊朗秘密组建了一套影子内阁，渗透伊斯兰革命卫队，由高级将领到基层军官，用的是由政治洗脑到金钱收买的全套手段。而当伊朗经济因为战争全面崩溃，士兵连粮都没得出的时候，北韩印的假美钞已经沿着中伊铁路整整混入了伊朗，直接到了革命卫队士兵手上。你没听错，武器装备、军粮、假美钞，中共提供的是一条龙的产业链服务。川普在信里面要求的停止援助，不过是跟这部机器拗痕的。这样北京这一盘棋究竟去到哪一步呢？袁洪兵说，拆穿了习近平的战略算盘，今次伊朗战争北京由一开始就定了两个目标，高低不同，不过条条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最高目标就是将伊朗塑造成美国的第二个阿富汗，令美国的国家能量被中东这个沼泽长期吸干，腾不出手，然后北京就乘虚而入，以台海做棋眼，突出共产政权全球扩张的关键一步。而最低的目标亦即是北京的底线，要确保伊朗神权政治不倒冧，因为伊朗是中共在中东安插的桥头堡，一旦冧了，北京经营多年的中东布局就会瓦解。所以你现在明白了为什么美国单靠海上封锁伊朗还是打不死，伊朗后面撑着的是中共，封海封不住陆路、中伊铁路、公路，加上经俄罗斯里海的航线，这三条补给线令北京可以源源不绝地向德克兰输血，包括武器装备、军粮乃至是北韩印的假美钞。停战之后的今日亦都不例外。根据体制内人士通报，由4月7号停火到现在，建设式导弹这些大量中共军事装备仍然通过中伊铁路不断运入伊朗境内。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单独讲下。停战之前，以色列曾经突袭炸毁一段中伊铁路，国际社会震惊发现这条铁路两日之内就修复好，所有人都以为伊朗具备了惊人的工程修复能力。不过真相是，去修那段铁路的工程兵是来自中共。所以问题已经不是中共在背后支持伊朗那么简单了。武器、军粮、假钞、工程兵，由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共暴政早已经是这场战争的实质参战方，只不过他选择躲在幕后，等伊朗的旗帜在前面挡住。这一仗美国打的是伊朗，而习近平打的是美国。之前讲到的还只是硬件层面，北京在软件层面同样早就有布局。袁洪兵披露了另一个内幕，早在八年前，中共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共国家安全委员会就秘密组建了一个专项研究团队，成员是来自军方情报、公安、外交、中联部和各系统，还特别纳入心理学家。这个团队只是研究一件事，就是美国总统川普的心理。 川普 2.0 上台之后，这个团队就全面升级，开足火力。北京的逻辑是这样的，要打击美国的国家意志，就先要打击这个意志的生命承载者，也就是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面的那个人。只要摸透了他的心理弱点，就能够制出相应的心理作战策略，令他在关键时刻行错棋。袁洪兵透露，在今次的美伊谈判过程，伊朗谈判代表所遵循的每一个策略都是出自北京。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坐在谈判桌对面的，名义上是伊朗代表，实际上是习近平的剧本。川普以为自己是跟德克兰谈，实际上是跟北京过招。中共的这场骗局比你想象的深得多。不过里面就有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值得我们停下来想想。一个在幕后操控伊朗战场，同时研究美国总统心理，还在全球布局邪恶轴心的强权，他的最高领袖为什么不敢轻易离开北京？外面的棋局天花乱坠，而里面的局就已经难到入根。二十大之后，习近平亲手做了一件令全世界都勾嘴的事，他将自己一手培植亲自钦点的军队将领班子几乎整个歼灭，火箭军、中央军委、军委联合参谋部和军委装备发展部，一个跟着一个清洗，清洗的全部都是自己人。那讲明了什么？那就讲明习近平今日的处境是孤家寡人，众叛亲离。而今次清洗的代价是毁灭性的，这支号称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现在实际上已经沦为一个老麻痹的巨人，躯体还在这儿，而中枢神经已经被自己人打到断裂，没有可以信任的指挥系统，没有经得起考验的将领班底，这种情况据分析至少要持续到2028年才有可能恢复。所以习近平现在真正在意的根本不是台湾，亦都不是伊朗，他在意的是2027年秋天的二十一大，这才是他的生死关口。能不能够继续连任？能不能够坐得稳共产皇帝的位？能不能够令他的终身执政梦不至于是他自己手上毁灭呢？对外他要伊朗帮他打美国，对外他连北京都不敢轻易离开，那就是习近平的真实处境。棋盘上布局宏大，而棋手本人已经是惊弓之鸟。时事评论员梅凌霜在人民报发文统计，习近平扳倒张友侠、刘振立之后，由一月尾以来到外地考察和出国访问的次数，十只手指都数得晒。咁同过去四年相比，明显是异常的。习近平单是在3月23号前往北京附近的河北雄安新区考察，而且除了几个固定地点，在室内做show之外，在室外全程都坐在车入面。至于其他三次研究活动都在北京，而且都是在中国传统新年之前，是每年既定的动作。而2025年习近平恐忙，他11月初在广东考察，7月初在山东考察，5月尾在河南洛阳考察，4月尾在上海考察，3月中前往贵州云南考察，1月尾在辽宁完成了传统新年前的慰问show，全年有6个月时间都去其他城市。再看2024年，习近平就更忙了，他分别在12月尾在澳门，11月初在湖北，10月中在福建和安徽，9月在陕西和甘肃，11月初在湖北，10月中在福建和安徽，9月中在陕西和甘肃，6月中在青海宁夏，5月尾在山东，4月尾在重庆，3月中在湖南，2月初在天津， 成年习近平有九个月都去地方做 show。 2023年即使是疫情管控失灵，亦都阻挡不到习近平去外地的脚步。12月中在广西，11月中在河北，10月中在江西，9月尾在浙江，9月初在黑龙江，8月尾在新疆，7月尾在四川，7月初在江苏，6月初在内蒙古，5月中在河北、山西和陕西，同埋4月中在广东考察等等，全年同样有9个月都在地方露面。再睇习近平出国访问嘅次数，2026年到而家接近4个月嘅时间，习近平一次出国访问都冇。2025年习近平喺10月底至11月初前往南韩，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同时会见咗美国总统川普、日本首相高市总苗等外国领导人。6月中，习近平前往哈萨克出席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仲会见咗中亚五国领导人。5月7号至到10号，习近平前往俄罗斯。4月中又访问越南、马来西亚同柬埔寨三个国家。2024年11月中，习近平前往秘鲁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后就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同时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会见多国领导人。10月尾参加在俄罗斯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7月初，习近平出席在哈萨克举办的上合峰会，5月又飞去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访问。2023年12月中，习近平访问越南，11月中访问美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8月，习近平访问南非，出席金砖峰会。3月尾出访俄罗斯。这些具体的数据令我们看清楚习近平现在的真实状态，比任何声明都诚实。同3年前相比，2026年习近平的外出考察和出访次数明显呈现下滑趋势，那已经讲明了问题。原因大致有两个。第一，权力依然不稳阵，拉了张友侠之后，党内军队新一轮清洗就立即展开。不过清洗带来的不只是威吓，还有更大范围的积怨和离心。习近平非常清楚，一旦离开北京，变数就会出现，所以他选择留在北京，用物理上的存在感来压住那条随时都可能掹断的弦。第二，身体情况出现了问题，几个细节加埋一起，指向了这个相同的结论。去红安视察，沿途全程都不落车，会见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那阵，出现明显的认知迟滞，和西班牙首相莫桑比克总统的会面相继延迟，每一个单独拿出来或者可以找到借口，不过全部加埋一起，你会说这是巧合吗？北京显然是刻意掩饰，不过掩饰的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确认。无论是哪个原因，或者是两个原因都有，中共其他高层对这种情况是心知肚明的。他们现在恐怕都在盘算同一个问题，如果意外突然发生的话，中国会是什么局面？而这个问题北京并没有答案，或者说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答案，只是哪个都不敢讲出口啫。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横，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